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监视居住违反的法律条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3月18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及一些市民在香港市中心举行盛大集会及游行活动，庆祝并声援近3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呼吁法办元凶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多位海内外知名人士到场，或透过录音声援。三退一公明显感受到海内外的中国人正在改变，求真相，争三退。
上午十点，庆祝三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大集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多位香港及大陆知名人士声援并祝贺三亿中华儿女良知觉醒，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呼吁更多人退出中共，让中华民族结束苦难，走向光明。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强调，三退运动不是政治运动，而是呼吁每个人对善与恶、正与邪做出正确选择的精神觉醒运动。他庆贺近三亿人选择了光明的未来，呼吁更多人尽快抛弃中共邪教。善的力量是宏大的，只有归善的生命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香港前立法局议员、民主救港力量召集人曾建成呼吁港人要认清中共的真面目，并强烈谴责中共耗巨额维稳费支持清官会侵扰法轮功。中共强横无理，如果今日我们不回击，明天我们就奔波了。所以大家一起努力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多位政界人士透过录音发言，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说，有三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代表人民的意愿，表达对中共专权政府的不满情绪。他并赞扬《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入门的门槛，让市民大众能够深切明白共产党的本质。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通过录音发言，认为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数不断增加，反映出中共专制的面目，侵害人权甚至违反人道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中国人以至国际社会认识到，持续下去直到中共终结。
下午两点，游行队伍从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沿着港岛区主要街道前往终点西环中联办，途经铜锣湾、湾仔、中环多个购物热点。游行由天国乐团领头，有三亿三退、普世同庆。 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平理性反迫害，天灭中共，三退是福等六大方阵，并有腰鼓队、旗鼓队等表演，吸引许多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驻足观看，他们纷纷以手机拍下游行的场面。来港旅游的刘先生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直呼很惊讶，表示香港很自由，互相尊重。他也支持法轮功学员有信仰的自由，真善人肯定是美好的品德。
3月10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市部分法轮功学员和市民在市中心 James Shore Park 公园集会，声援近3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位华人老阿姨一早就来到活动现场，她说很佩服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的精神，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向华人讲真相、劝三退，有力地震慑了中共。卡城民主人士汤班若及干事郑保罗等参加了集会。汤班若发言说，中共邪党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个外来的邪灵，他镇压一切正统宗教信仰，破坏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他导致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恶贯满盈。郑保罗对退党义工的努力付出表示敬佩，十多年来如一日坚持不懈向民众讲真相，揭穿了中共的真面目，让许多人看到中共邪恶的本质，以令世界变得更美好。
3月13日，美国加州洛杉矶县夏威夷花园市市议会全体通过了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罪行的宣言，并呼吁美国国务院彻查中共强摘器官真相。在决议案通过之前，法轮功学员代表2月27日在市议会做了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专题演讲，市议员为世界上发生这样的暴行而感到震惊。
Nowruz Bazaar 是伊朗民族庆祝春天开始的节日，3月16日至19日，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位于列治文山绿地公园 Richmond Green Park 的诺鲁兹节，在展会上播放了波斯语版本介绍法轮功的短片，还在舞台上向民众演示法轮功的功法。很多波斯语社区的民众表示支持法轮功反抗中共长达近20年的迫害，还有很多民众希望学练法轮功。来自伊朗的胡曼先生在移民加拿大前从事媒体工作，他告诉学员自己关注法轮功很多年了，出于职业的原因，他曾研究过东西方各种修炼的方法，对法轮功有很高评价。他也表示支持法轮功，法轮功是我了解的修炼方法中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有力量的。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我支持你们。胡曼先生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希望为法轮功的反迫害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2018年2月下旬，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土耳其第12届安卡拉书展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在两天的活动里，共发出去了5000份真相小册子，其中包括土耳其前司法部长埃尔金、著名历史学家斯南麦丹。一位名叫凯斯维蒂的女士说，法轮大法的真理、真善忍的原则造就了我们人类的品质，那也是我要追求的人生哲学。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常德市桃源县四位法轮功学员刘东先、方幸之，2018年3月13日被非法判刑9年，刘立辉被非法判刑7年并处罚金3万元，曾明清被非法判5年半并处罚金25000元。四名法轮功学员2016年12月份被绑架构陷，2017年11月2日被非法庭审。
辽宁法轮功学员张树德四年前应聘到大连理工设计院，外派到盘锦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2017年6月，因居住证到期，到所在地的兴隆台区兴盛派出所办理延顺手续后，被入室绑架。2018年中国传统新年前，被盘锦市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并勒索罚款20,000元。父老乡亲们听到后，以签名按红手印的方式营救这个在哈尔滨市双城区农村走出来的唯一一位研究生。
北京市密云区善良老太太文木兰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两次被劳教，非法判刑五年，于2017年10月14日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致生命垂危，于2018年2月27日含冤离世。
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孙敏，优秀教师，曾遭到绑架、洗脑、劳教、判刑等迫害。2016年6月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七年，于2018年3月8日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50岁。孙敏生前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遭受了中共监狱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非人折磨。
辽宁凤城市红旗镇法轮功学员冷冬梅曾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历经十年冤狱折磨。2015年12月9日在丹东市打工下班后，又被桃园派出所警察绑架，秘密误判三年。2017年7月被保外就医，2018年2月25日晚含冤离世，年仅49岁。
河南省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刘玉霞2017年12月28日再次被冤判五年，于2018年3月16日被劫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刘玉霞现年65岁，原在市政府物价局工作，只因坚持真善人信仰，讲真相，多次被办洗脑班拘留，2006年9月被非法判刑五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7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旧金山第167届圣派屈克日大游行 St. Patrick's Day Parade。 法轮功学员英姿飒爽，演奏的乐曲震撼人心，他们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队伍。在125个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最壮观整齐的。他们头戴新款古装帽，脚踏靴子，身着蓝白相间的唐装，精神抖擞。他们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获得了观众们的欢呼和喝彩。天国乐团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现在经过主席台的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每个乐团的团员除了演奏外，平时他们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游行组织者爱尔兰联合社会主席兰·弗罗斯特·兰姆·弗罗斯特非常高兴再次在游行队伍中看到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学员的演奏令人震撼，服装令人耳目一新，我非常欣赏，他们非常成功，他们每年都来参加圣派翠克游行，我们非常感激。
3月17日，美国休斯顿第59届圣派翠克大游行在休斯顿市中心举行，法轮功队伍以黄色练功服亮丽登场，耳目一新，学员展示优美缓慢的功法，别具一格。
3月17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第二大城市 Cork 市的圣派翠克节、爱尔兰国庆节的大游行，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人们向法轮功方阵欢呼。主办方科克市议会 Cork City Council 的发言人赠获转法轮后，希望更多了解法轮功， 他表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法轮大法好，这很重要。
3月10日、11日周末两天，新西兰正值秋高气爽，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节在基督城市中心广场进行，基督城法轮功学员们也在此展示功法，参与灯节的庆祝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二审枉法裁判，上海林宝珍的律师控告中院法官。3月12日，上海浦东法轮功学员林宝珍的律师突然收到一中院邮寄的裁定书，在2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院作出维持原冤判林宝珍一年的裁定书。上海市第一中院陈光峰法官作为林宝珍冤案办案法官，不开庭审理，直接下判，涉嫌触犯刑法，故林宝珍的律师向中院监察室提起了对上海市第一中院陈光峰及相关责任人枉法裁判的控告。律师在控告中说，上海市第一中院陈光峰及相关责任人未履行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的宗旨，无视法律，破坏法律实施，有违公平公正，请求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林宝珍家住上海浦东高东镇杨园新村，修炼法轮功后更加善待他人，无论他在哪里工作都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赞赏和信任，在上海市保税区内做清洁工时，领导就是放心让他晚上值班，说谁都不要，就要林宝珍做，他最让人放心。可就是这样一位善良淳朴的好人，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追求，2017年11月28日上午，浦东法院在不告知家属和律师、不宣读判决书的情况下，通知林宝珍被非法判刑一年。林宝珍当即上诉。1月18日，律师向一中院提交了强烈要求二审开庭审理的法律意见。上海一中院陈光峰法官在收到律师意见后，多次表示是否开庭还在商量，但3月12日，律师突然收到一中院维持原判的裁定书。
黑龙江双城善良妇女被劫持，乡亲们联名呼吁释放。郭玉荣修炼法轮功，心地善良，是个好儿媳。她于2017年10月10日在家中被当地双城联兴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到今天有五个多月了。宪法中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家人呼吁家乡父老乡亲伸出援助之手，要求无罪释放郭玉荣回家，也望社会各阶层人士给予关注。
辽宁抚顺12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600多天。辽宁抚顺东州区有12位法轮功学员被东州检察院非法批捕，至今已被非法关押在南沟看守所600多天。他们是吕庆、胡峰秋、徐桂荣、张桂平、刘凤娟、李明云、秦增云、潘福德、东维荣、江顺爱、李刚、李艳荣。这12名法轮功学员是在2016年7月22日前后在家里被绑架的，只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被绑架抄家。这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卷，因证据不足，先后两次被抚顺市东州区检察院退回东州区公安分局，要求其补充证据。2017年3月13日，抚顺市东州区检察院还是将这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蓄意陷害法轮功学员的案卷递交到抚顺市东州区法院。据悉，市委书记高洪斌很关注此案，东州法院宁把中国的法律视为白纸一张，也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将迫害案卷交给法官田浩办理。田浩曾两次要求几位律师召开庭前会议。
遭九年冤狱，崔鹿晗法轮大法好被打掉门牙。河北张家口市涿鹿县法轮功学员崔鹿遭受近九年的冤狱折磨，2018年3月6日在冀东第一监狱广场大会上，只因他喊法轮大法好被打掉了两颗门牙，现在仍在严管队遭受迫害。崔鹿现被非法关押在冀东第一监狱第三监区，到今年5月份被关押九年整，5月到期，经常被关在严管队摧残，强制坐老虎凳，长期不让睡觉，用两根电棍同时电，还灌屎灌尿，用2000瓦的灯管同时前后烤，39天只让穿单衣服坐水泥地上，开着窗户长期迫害，一天只给两个小窝头，喝水受限制。冀东监狱2017年将近一年时间不许家属接见崔鹿，借口是他在监狱喊法轮大法好。2018年1月11日是接见日，家属又到了监狱，早八点多就去排队，等到上午接见时间快结束时才让见了一面三分钟。崔鹿被迫害的双手无力，手腕抬起来都困难，两腿浮肿，走路非常缓慢，身体非常虚弱。崔鹿，男，大约50多岁，原在涿鹿县政府农工部工作。
陕西咸阳市武功县大法弟子刘慧荣被绑架，现已回家。2018年2月13日下午，刘慧荣在西安火车站安检时被检查出大法真相护身符，被西安火车站警察非法扣留，非法没收了包里的护身符、900元真相币、现金100多元。随后西安火车站警察与咸阳市警察、武功县政法委610、武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武功县南仁派出所警察非法抄了他的家，抄走他的私人物品、两台打印机、大法书、电脑、工资9000多元等，后被非法关押在咸阳市秦都区看守所一月有余，现刘慧荣已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18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白真相的民众说，练法轮功的人心眼最好了。一90后小姑娘说，阿姨，我等了1000年了。我单位新分来一个90后小姑娘，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像是会说话，她很腼腆，说话会很害羞，笑起来甜甜的，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我很喜欢她，感觉她和我很有缘，我就在心里酝酿着，等有合适的机会我要跟她讲真相。就在这样想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她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及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她哭着对我说，阿姨，我等了1000年了。梦中我也哭了，醒来后眼里还含着泪，我知道师尊点化我，讲真相不能等。第二天中午，我约他一起到外面吃点饭，和他讲述大法的真相。当谈到我和丈夫同修，因99年之前曾经自愿拎录音机到练功点和同修们一起练功，就被邪党当成了牵头的，我们夫妻双双被关进看守所一个多月，当时家中只有年仅12岁的儿子。他哭了，那天我俩聊了2个多小时，过程他几乎不停地流泪，他自己也很纳闷，今天不知为什么总是想哭，这景象和梦中的情景几乎是一样的。后来他告诉我，阿姨，你知道吗？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从你这里知道法轮功这么好，从上小学开始在课本上看到的都是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 以前的印象中感觉法轮功太可怕了，几乎都是血淋淋的画面啊。哎，邪党真的是害人不浅呐。二，老太太真诚地说，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一天从亲戚家出来，我不知不觉地绕道回家，因为还有两条近路可走，平时从不走这条路。路过一个单位门前的绿地，在几棵景观树，俗名叫看桃下，看到有个老太太在树下捡着什么。我好奇地看着她，她也回头看着我。当我们目光相遇的时候，感觉就像老熟人一样相视一笑。我问她，阿姨，你在捡什么？她笑着说，没事儿，玩呢，捡几个小桃核，并伸出手把捡到的像小手指肚那么大的桃核给我看。于是我们像老朋友很自然地一起向前走，他很开朗也很健谈，对我没有戒心，把亲戚中谁欠了他多少钱很多年也不还，他也不去要的事儿都对我说，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借机给他讲不失不得即善恶有报的理，他很愿意听。接着我很自然地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并告诉他我母亲87岁了，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可好了，耳不聋眼不花的，还能做针线活，收拾屋子做饭等等。我又从自己练功亲身受益，十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讲到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褒奖和支持信函超过3000多项。然而江泽民却出于小人的妒忌蓄意迫害，所有的借口全是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听得非常认真，还时不时地点头表示认可。当讲到三退保平安时，他说他退休前曾经是某国企的党支部书记。我问他用化名还是用真名，他毫不犹豫地说用真名。聊天过程得知阿姨只有3个儿子，没有女儿。临别时，她搂着我的肩，看着我的眼睛，很真诚地对我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并把她捡到的那几颗在她看来很珍贵的，可以用来串手链的小桃核，放在我的手心里，作为礼物送给我。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众生都在等真相啊。谢谢师尊把有缘人领到弟子面前。三，老先生表示，共产党最坏了，我才不信他们那一套。一天，我去给以前听真相时想看大法书的朋友去送转法轮，等了一会儿公交车没过来。这时，一个电动三轮出租车停在我面前，我一看开车的是个老年人，看上去在70岁以上。我心生一念，坐他的车吧，这么大岁数了还开车出来谋生，多不容易啊。坐上车后一打听，真的已经70多岁了。我车程很短，不敢耽误时间，就直接问他，大叔，您知道法轮大法好吗？他说知道。我说您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看过法轮功发的小册子，那上面说的事儿都很实在，有好多话说到了咱老百姓的心窝里。我告诉他，千万别相信电视上说的，那都是在给法轮功造谣，没有一句是真的。他说，电视我都不看，共产党最坏了，我才不信他们那一套。四，麦黎人对我说，练法轮功的人心眼最好了。一次，我骑电动车路过一个道口，看见旁边有一个卖梨的，我顺口问下多少钱，他说10元5斤，我感觉比超市便宜，准备买10元钱的。在往塑料袋里捡梨的过程中，他很随意地说了句，今天我才走字儿呢，方言，并且说的是梵语，就是不走字儿，不顺利，有点倒霉的意思。批着点梨多给人家100元钱。我说，没给你送回来吗？他说，怎么可能？明天再看见我问问，人家能不能认账还是个事儿呢。我说，有一种人能给你送回来。他压低声音说，是，我知道，就是练法轮功的。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 令法轮功的人心眼最好了。然后他可能怕我着急走，语气很急速并且有点兴奋地告诉我，有一次他骑三轮车不小心把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挂倒在地，给他吓坏了。你想卖一天水果也挣不了多少钱，这得多少钱赔给人家呀？即使人家不讹他，只上医院检查检查也得不少钱呢。结果呢，老太太不但不要他的钱，连上医院检查也不去，原因就是这个老太太说她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没有事儿，还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当时她那个激动啊，眼泪都快出来了，恨不得跟老太太叫亲奶奶。从那以后她就记住了练法轮功的人心眼最好了。我追问一句，那你三退了吗？她说退了退了，当时就退了。临走时我送他一个护身符，祝他平安健康。他拱手说谢谢谢谢，我们都平安健康。记得常人中有这样一句话，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尽管18年来邪党迫害抹黑打压法轮功，但知道法轮功好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就叫邪不压正。
三退近3亿，民众感谢法轮功。近日，加拿大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热线接到这么一个电话。我是加拿大某大学的博士生，我要帮我们这里的留学生50人做三退。还有中国大陆浙江的一企业老板说，我要给我公司员工2000人做三退。至今在大纪元网站上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是 2.99 亿。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14年》，引发近3亿人的三退大潮，代表这场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摆脱共产邪灵的精神觉醒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海外三退义工明显感到，无论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还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在改变，求真相，争三退。加拿大退党热线义工王女士说，有很多来自大陆的民众表示，都是在法轮功真相资料里或人民币上看到退党热线电话，然后打来电话做三退。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越来越多人表示要学法轮功，他们都表示要感谢法轮功，让他们真正摆脱了邪党组织。浙江一企业老板说，我要给我公司员工2000人做三退。加拿大退党中心热线一天接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电话，是浙江一企业的老板，他带着公司的3位管理层人员到北京开会，他们在一张人民币上发现有加拿大退党中心的热线电话，他们回到旅馆后就一起打通了这个电话。听懂了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后，4人都退了党，然后这老板还说，我要给我公司员工2000人做三退。接热线的义工王女士说，这个你得经他们自己同意才行，因为这是出于自己真心的行为，别人不能代替。你回公司后把我告诉你的三退保平安的意义讲给你的员工听，然后他们决定退了，你就可以告诉我了。这位老板回到浙江的公司后，又打热线过来说，你知道吗？中共已经没救了，我们的企业都给那些贪官败掉了，上级政府部门不停地要我们给钱，10万、几十万、千万不停地要，我们不停地给，我们这个企业都被榨干了，面临着要倒闭，有2000员工面临失业，都没什么活路了。他们怨气冲天，个个都恨死共产党了，所以他们都愿意退出那个组织。我归总了一下，你就给他们个化名，都退了吧。谢谢你们，谢谢法轮功。
人心与因果，田地失火，有惊无险。山西来稿。一天傍晚，我来到菜园子里， 我看到了满地枯萎的杂草和用来围篱笆上下的荆棘，于是收拾了一下，用火点燃，烧了起来。正在火烧起来的时候，丈夫刚好下班回来，他知道我今天傍晚要来菜园子，就顺路来帮帮我。他一进园子就很生气地冲我吼，不让我在园子里烧火，让我把没烧的都扔出去。我是修炼人，也没说什么，就抱起剩余的东西扔了出去。他三下五除二地把火扑灭后，才松了一口气。看着他紧张慌乱的样子，我才想起来他生气的原因。几年前的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和姐姐一如既往地带孩子们回娘家。在返回来的山路上，我想起来丈夫说要到地里烧黍子秸秆。我家在这座山上有块地，我就站在山路的半坡上望向我家的地，结果所见之处一片焦黑，很明显刚刚这里经历了一场大火。于是我和姐姐还有孩子们一起大喊丈夫，这时他从地里跑了出来，招手示意我们下去。我一眼看到的就是他浑身脏乱，灰头土脸，还满脸疲惫的样子。他问，有没有水，渴死我了。他有气无力地用手擦着不断从额头滚落的汗水。我把给孩子们带着的水递过去，他一口气就都喝了下去。他喘着气说，刚才失火了。原来他来到地里后，先是把地中央的黍子秸秆点燃了，然后开始到地头把周围的给割回来。没想到刚一点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火就张牙舞爪地窜了出去，风带火焰四处乱窜，一下子就窜上了山坡，而那山坡上还立有高压电线。丈夫吓坏了，赶紧脱下衣服，冲着乱窜的火苗开始扑打。可是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一开始三米多宽，不到一分钟就发展到十几米宽，人在灾难面前是那么渺小，丈夫根本打不过来。不一会儿他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可是火势却越来越大，火把割黍子用的镰刀都烧化了。他一下坐了下来，连吐唾沫的力气都没有了，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烟味。他闭上了眼睛想，这一下完了，这辈子全完了。他想起了路边的宣传标语，谁点火谁坐牢。他想起了他的妈妈，想起了我和孩子。就在他绝望的那一刻，他想起了大法，因我是修炼人，我每天都提醒丈夫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连哭带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就这样一直喊，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想看看火烧成什么样了，结果火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小了下来，只剩下一点小火。他鼓起劲儿，几下就把火给扑灭了。这件事情虽然已过去几年，可是丈夫一看到在地里烧火，还是心有余悸。
河北平山县610头子王根廷遭恶报，除夕丧命。原河北省平山县610主任王根廷于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死了，结束了其罪恶的生命，开始在地狱偿还其恶业。王根廷嗜赌成瘾，贪色成癖，魂名二棍儿，赌棍、色棍。王根廷是平山县北街村人，其对父母不孝，是北街村公认的几个最不孝顺者之一，因此在北街村口碑极差。王根廷认钱不认人，亲戚朋友找其办事也得给其送礼，否则免谈。因此即使原来的亲戚朋友也都疏远了。王根廷爬到了平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之位，更是利用职位行恶。王根廷1997年专门跑到石家庄嫖娼，被石家庄市警方当场抓获，从而闻名全县。这么一个地痞、流氓、无赖，在检察院是混不下去了，却被中共协党任命为平山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正保股，专门迫害法轮功的股市。 王根廷是迫害平山法轮功学员的直接主要凶手之一。王根廷凶残的本性正好符合共产邪灵的要求，于2001年4月任命其为平山县第二任610头子。上任当月就非法设立洗脑班，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任期九年中对法轮功学员无端谩骂毒打，并施以各种酷刑，还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还对法轮功学员敲诈勒索。据在明慧网曝光的案例不完全统计，在王根廷任期内，平山县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五人，流离失所者25人次，被非法拘留的达200多人次，被非法监禁在洗脑班的近100人，被非法劳教判刑的38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敲诈勒索达40多万元。这桩桩件件都记录着王根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王根廷受中共邪党鼓噪的无神论中毒极深，对上天的警示无动于衷，对法轮功学员的忠告置若罔闻，一意追随中共迫害佛法和修炼人。王根廷本人常年病魔缠身，高血压、心脏病、头痛、头晕等，双手哆嗦的拿筷子都很困难。作恶多端的王根廷死了，但愿还在追随江集团迫害大法的人能够吸取前几任610头子的教训，前三人均遭恶报，停止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是宇宙的法则，任何人都逃脱不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监视居住违反的法律条文，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从2017年初至今，每到恶党开会，全国各地都出现610、派出所、居委会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门口监视跟踪，其性质如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监视居住。这种侵犯法轮功学员人身权利的行为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如果是派出所警察参与监视居住，他们是在执法犯法；如果是610居委会人员参与监视居住，他们不是执法部门，没有执法权，其行为更是触犯法律，一违反宪法。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依据宪法，公民信仰法轮功受法律保护，法轮功学员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610、派出所、居委会人员因为公民信仰法轮功，就安排监视、跟踪，严重影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的正常生活，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名誉权。二、违反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第6章第64条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或者监视居住。依据刑事诉讼法，监视居住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法轮功学员是合法公民，不是犯罪嫌疑人。警察随意对合法公民进行非法监视居住，违反刑事诉讼法，参与的警察涉嫌滥用职权。三、违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05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视居住的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06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应制作报告书，说明监视居住的理由，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并制作监视居住决定书。法轮功学员不是犯罪嫌疑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监视居住既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05条的身份规定，又没有经过合法手续，这种没有合法法律依据又不经过合法法律手续的监视居住 完全是违法行为。四、违反公安机关执法细则。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19章第一条及第三条规定了监视居住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的手续要经过呈批和批准。同上条所述，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监视居住违反公安机关本身的执法细则。五、违反警察法。警察法第7条法治原则，警察必须以宪法法律为行为准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严禁滥用超越权力。警察法第85条严格依法履职，警察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利，不得超越权利，滥用权利。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受宪法保护，法轮功学员是合法公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居住没有法律依据，不经合法程序，没有合法手续，是滥用超越权利，违反警察法的法治原则和严格依法履职原则。六、执行非法监视居住违法行为的后果。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警察法第65条，上级决定和命令的执行规定，警察对明显违法或者超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拒绝执行。警察法第93条执法责任规定，公安机关实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非法监视居住的警察及相关人员，个人要承担法律责任。现在公安部对公安人员的违法行为零容忍，开通12389投诉热线。警察法也规定对警察的违法行为，公民有权向监察机关或检察院检举控告。希望参与监视居住的610派出所、居委会人员不要盲目执行命令。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来都是下达口头指令，没有书面文件和签名，作为执行者将来不能以执行命令开脱罪责。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已有18年，现在谁不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谁不知道中共邪恶？善待法轮功学员，守住善念，才有希望摆脱恶党的控制，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两次帮助同修闯过严重病业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9日。两次帮助严重病业同修闯过磨难，我深刻感悟到，对待在磨难与病业中的同修，不要有怕闹埋怨的心，而是要有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心。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谁也不配迫害我们。修炼中有漏有执着，我们会在法中归正，也绝不允许旧势力插手迫害。我们不论遇到多大的难，只要信师信法，都能平安度过。一，在修心上下功夫，甲同修身体奇迹般康复。2016年11月份，我外出讲真相后回家，看到家里来了四位临县的同修，是希望我能帮助处在病业中的同修甲。
送甲来的同修暗中告诉我，甲发现病业后被家人送到医院住院20天，越治越严重，花了50000多块钱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不吃面食，只是不停地喝水，小便尿在裤子里都不知道。甲的女儿看见母亲这个样子，急得哭个不停。我当时想到，修大法的是大法弟子，任何生命都不准迫害我们，甲同修肯定没事儿。我对那几位说，你们放心回去吧，甲肯定没事儿。把他们送走后，我与丈夫商量，想把甲同修送到集体学法好的村子去。丈夫说，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能往外推，咱们先用正念清除甲同修背后的迫害甲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再参加咱们集体学法，会很快康复的。我每天得伺候86岁瘫痪在床10多年的母亲，甲也不能自理，那些天我确实感到极度疲惫。清晨练功发正念后，就马上给母亲和甲洗漱，而后做早饭，喂饭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给老母亲喂一口，给甲喂一口，最少也得1个多小时。晚上甲和母亲一边躺一个，我坐在中间给他俩人念法。甲清醒时告诉我，脑袋上戴着黑头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头又疼又胀。甲有时尿被子，我从没觉得烦，尿湿了我就给他换干的。每当我支撑不住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句法便在我脑中出现，就使我精神一振，浑身充满力量。甲到我家第三天下午开始发作，只看他冷得不行，躺在炕上往起颠得很厉害，脑子却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一只手按住甲，一只手立掌发正念，请求伟大的恩师帮助我们彻底清除甲同修背后破坏法、迫害甲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自己发正念近2个小时，甲才稳定下来。我又赶紧找来两位同修，集体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铲除干扰迫害甲同修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加持甲同修的正念。甲同修慢慢清醒过来，他自己的眼睛还是看不见。我坚持给他念法，并提醒甲按照大法的要求修自己这颗心。在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的共同加持的同时，甲同修按大法的要求提高自己的心性。他真诚地说，我最大的执着就是怕得病，就赶紧买了一份大病医疗保险，从来不敢讲真相救人，根本不能完成师父要求做的3件事，真的不配做师父的弟子。了解这些后，我真诚地鼓励甲同修，不要泄气，要抓紧学法，去掉怕心，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以后除了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外，每到集市的日子，我就用电动车带上甲去集市讲真相救人。头一次我在前边讲，甲在我后边跟着发正念，每当我讲通一位，我就把真相资料交给甲，让他给得救的人发真相资料。等到第二次第三次，甲同修就开始自己主动发真相资料了。不知道第几次的时候，甲一点都不怕了，也开始向世人讲真相了。他说，我们县城同修少，我是给同修做真相资料的，我回去后一定要抓紧一切时间多打印真相资料，把整个县城都铺遍大法真相，让众生都明真相，都得大法救度。我们每隔几天就要去县城近距离发正念除恶，甲同修积极参加，不怕路远，坚持和我们一同去，心性在快速的提高着。就在去县城发正念回来后，他高兴地说，我现在不渴了，不用每天喝2暖瓶开水了，谢谢你们，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甲同修住院20天，花掉50000块钱，越治越重，而在我家20天，信师信法，用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身体奇迹般康复。二，向内找是大法弟子的宝。 2017年一位外省的乙同修被送到我家来，当时这位乙同修说话发不出声音，路也走不了，吃什么都不往下走，吃什么吐什么。我和丈夫同修找来本村同修和乙一块儿学法练功发正念，并在法理上切磋，但是一点都不见效。我就在琢磨究竟误在哪儿了呢？我打车带乙同修去县城近距离发正念，仍不见效。我就又改变方式，让丈夫每天上午和乙同修一块儿学法练功发正念切磋。四天很快过去，乙仍然不见好转。丈夫有点着急了，埋怨乙同修怎么就提高不上来呢？结果越着急，乙同修的状态越不好。丈夫立即醒悟，师父讲过，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看到两个人打架，我们都得找自己有什么心。师父把这么好的让我们提高的机会送到咱们家门口来，咱们怎么能往外推呀？悟到就要做到。丈夫开始找自己的执着心，就这样一改变，乙同修在学法时读法声音清晰洪亮，病的状态一扫而光，神极了。乙同修的改变也惊醒了我，我真切地感到乙同修的到来是师父让他提醒我们修炼中要时时处处向内找，修就是修自己这颗心。我发现我和乙同修有一样很强的妒忌心，不是怨这个就是怨那个的怨恨心，造成同修间产生隔阂。当我们静下心来找自己时，乙同修的变化更大了，开始找他自己的执着。这也是我悟到，碰到这样的事，不要看同修的表象，要肯定乙是大法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要时时处处按大法的要求转变观念，向自己的内心去找，实修自己，一切障碍、磨难都会迎刃而解。又过了不知几天，乙同修的丈夫来接人，我们又一块切磋，都认定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正的，向内找，确确实实是我们大法修炼者的宝。我从心底感恩师尊的精心安排，把外省的同修乙送到我家，让我找到长期没去掉的妒忌心、怨恨心等执着心。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及远道而来的乙同修。以上只是现在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反思为什么不重视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选自明慧网2018年3月15日。这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一点修炼心得，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能够学好法，就能修炼好，就能够在发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有力量，也有能力否定迫害。在这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已经被反复证明了，我从理智上也深知这一点，但是在实践中，我就是不容易摆正做事与学法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确实需要撰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或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做事摆在前面。有时理智上清清楚楚地知道应当先学法，静心学法，学好法，然后再按部就班的做事，可就是按耐不住，要先做事，结果文章写得很辛苦，事情也做得不太好，到最后再学法。事情过去后，自己知道效率很低，浪费了时间，可是下一次还这样。最近突然意识到，这是旧宇宙中的一种痼疾，其背后的实质是要证实自我。旧势力不就是表面上说是为了帮助师父，实际上是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坚持自己的方式吗？这是旧宇宙未思本性的一个体现。 正法是在旧宇宙走到成住坏灭的最后时刻进行的，任何生命如果不同化大法，本身都无法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修炼人，在学好法、同化法之前，或者在无意之间脱离了法的时候，所证实的自我其真正的本质却仍然是旧宇宙中的因素，所以也救度不了众生，讲真相也不会有力量。我们在个人修炼中，或者在正法修炼、助师正法中，所证实的都应是师父的法，而不是过去的自我。有时候这些东西是另外空间的因素在干扰，他们在大法弟子的主意识已经知晓了必须把大法放在首位的时候，却还在加强那种做事的心，使其形成一种较强的执着。这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一方面是干扰，另一方面是考验。对此我们要清醒，主意识要强，要坚定。我最近明白了这个法理之后，就能够做到摆正学法与做事的关系了，同时也能够重视练功，因为师父教给我们的就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所以必须得练。事实上也在起到促使迅速提高，从而才能完成使命的作用。与同修共勉，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警察或世人听得懂的语言解体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遇到电话骚扰或面对面遇到警察，遇到电话骚扰的或者讲真相中遇到警察，不要躲，越躲藏邪恶因素越指使着他们敲门，先问清是什么事情。如果是针对法轮功来的，不要带着争斗心指责了，可以这样很平和地反问：请问您是哪个派出所的？叫什么名字？警号是多少？为什么打电话？谁让你打电话的？让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依据是什么？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吗？不用找我，您现在在哪里？我去找您谈。过程中加上一句：请稍等一下，我找笔，把你名字记下来。对方会赶紧挂电话，因为谁也不愿个人承担责任。二、遇到威胁要举报的人，讲真相中遇到不明真相的人威胁我要举报你，或抓住同修不放走，可以站在法律角度这样讲：如果因为你的举报我被抓，那你就是证人，你所说的话就是证言，作为证人证言就要在法庭上对质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不出庭作证，法院要强制你必须出庭作证，如果你出庭作证，要接受当事人、律师、法官及检察官的询问和对质，要承担法律后果。举报别人你还得上法庭，你愿意干这样的坏事吗？然后再接着讲真相。三、面对上门绑架的警察，对于上门绑架的警察不慌不怕，先看他们是否穿警服，警察执法要着装，然后反问他们：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头是谁？叫什么名字？你的警号是多少？拿笔记下来，然后让他们出示警官证、搜查证、拘留证，最重要的是立案决定书，并要有公安局长的签字与盖章，否则就以入室抢劫罪控告他们。立刻拿起电话打114，查公安督察办公电话，找督察长举报，并让他们出警现场督查，或打110报案。中共对法轮功多年的迫害中，邪党一直都是先抓人，然后抄家找证据，接着开始立案，走所谓的法律程序进行迫害。但实际上的法律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得先有一个案件已经立案，根据这个案件展开侦查，然后才能跟踪抓捕或拘留。四、法律参考。一、人民警察法第46条，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 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对依法检举控告的公民或者组织，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人民警察法第47条，公安机关建立督察制度，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执行法律法规、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二、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4条，督察机构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下列事项进行现场督察。四、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立案、侦查、调查和强制措施的实施情况。七、处置公民报警、请求救助和控告申诉的情况。八、文明执勤、文明执法和遵守警容风纪规定的情况。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8条，督察机构对检举和控告应当认真核查，根据检举人、控告人和被检举人、被控告人双方的陈述，或者检举人、控告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按照规定程序处理。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10条，督察人员在现场督察中发现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违法违纪的，当场处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